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先进行这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俯伏敬拜。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是你在万民当中呼召拣选出来。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歌唱，我们也聆听你的话。主，我们多么渴望在你的圣殿当中一辈子来敬拜你，来服侍你，因为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们也需要你的话语不断地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我们充满各样的诱惑试探，我们也会软弱跌倒。但是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再次的怜悯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让我们能够继续奔走这一条服侍你的道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将以下时间也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揭开你的话语，让我们听得讲的同盟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在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东西往往都有一个保质期，吃的东西有保质期，用的东西有保质期，很多人的感情也会有保质期，甚至连人的工作价值往往都有保质期。比如说一个足球运动员的生涯大概只能到35岁左右，大家都知道今年是世界杯的一年，对不对？今年的世界杯上基本上就是梅西和 C 罗这一代绝代双骄的告别赛，而一个明星的星途大概也只有10年的时间，尤其是靠脸吃饭的明星。可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过期是常常发生的事情，但同时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对一个平常人而言，人一旦进入到老年，身体开始衰残，工作能力下降，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往往都在无形当中被边缘化，沦为过期的。更加令人心寒的是，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可以保鲜的，也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每个人都在成为过期人的路上，只不过有些人在前，有些人在后，总有一天会轮到你。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谁都曾年轻过，但现在大家都老了，过期了，仿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沦为过期的。可是关键的问题是，老了就等于没用吗？有用没用又是谁说了算呢？的确，按照时间的刻度，我们都会过期，但时间的过期就意味着生命价值的过期吗？如果不是的话，又是什么能够使我们不会过期呢？而这跟以色列民封闭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翻开约书亚记第14章1到15节，约书亚记14章1到15节，翻开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弟兄读奇数节，偶数就是姐妹都读偶数节。弟兄开始第1节，预备起。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论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2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把地分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比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不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于是约书亚加勒杜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拿族中最尊大的，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之前我们在第13章的时候，我们谈过，从约书亚记13章开始，约书亚记就开始第二大部分是关于分地的事情，前半部分是关于如何征服迦南地，从13章开始呢，就开始谈论如何去分这些应许之地，而13章主要谈及到关于约旦河东分地的事情。那从14章开始呢，圣经作者就开始描述约旦河西的分地的情况，但是在14章当中有一个插曲，而这个插曲呢，也是接下来分地事里的一个点睛之笔。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以色列民只有了解这个插曲，他们才能明白分地的具体的意义，以及他们应该要抱着怎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分地，怎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这个插曲就告诉他们那个答案，面对那些应许之地，面对那些应许之地当中还有一些未得之地，以色列民应有的态度是怎样的，土地意味着什么意义。他们只有明白了这个插曲，他们才能明白这些内容，这些意思。那在这一章当中呢，14章当中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结构，1到5节是简介关于约旦河西的分地的情况，6到15节是描述加勒跟约书亚的一个对话，然后呢到了15章又回到分地，继续去描述各个支派关于哪一些土地的一些描述。如果我们读到第5节，然后呢直接跳到15章的第1节，你会发现好像在行文上面更加通畅一点。你看第5节这样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给分了，就是要分地了。然后呢15章第1节说，犹大支派按照宗族占据所得之地，是在境南边到以东的交界，向南直到寻的旷野。你看起来如果跳过第6节一直到第15节的话，好像也不影响整个文章的描述的这样的一个行文的顺序，好像更加通畅一点。因此呢，你会发现6到15节是一个分地当中的一个插曲， 那就在这一个插曲当中呢，它是跟封地有关的，而且呢，圣经作者特别把这段对话放在约旦河西分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的一开始，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约旦河东的地已经被征服了，而且已经分配了。那约旦河西呢，它并非所有的土地都已经被征服了，它还有未得之地。那对于未得之地，对于这些约旦河西分地的这些情况，它应有的一些重要的事宜，圣经作者特别透过这样的一个插曲去表达当中的一些重点。因此我们可以说，迦勒对于上帝允许的态度，对于所分之地的态度，以及对于未得之地的态度，是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表率，就在他的对话当中体现出来。那么迦勒跟约书亚的对话所表达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4章1到5节，先介绍一下他的一个背景。14章1到2节是一个简介，这里那样说，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论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将产业占据分给9个半支派。这是一句总结的一个概括的描述，是关于约旦河西的分地的情况，是上帝借着摩西吩咐他们把产业分给他们的，这里是一个重点。然后的第3节是对13章当中一个分地原则的回顾。第三节这样说，他说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2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你看这句描述是回顾13章我们之前所讲过的内容，就是分给那2个半支派，可是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那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说明，约旦河西的产业是给另外9个半支派的，已经有2个支派得到了约旦河东的产业，剩下的是给9个半支派。同时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圣经作者再次的强调，13章的时候我们说过，利未人没有产业是突出上帝的信实，上帝对他们这个土地的概念的一个意义是上帝所赐的，所以他应该要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安排，去支配他们的产业，就是把1/10奉献给利未人，供应利未人的需要。所以利未人没有产业，这个重点是指向上帝的信实，以及上帝的子民因着上帝的信实，上帝的赐予所应有的伦理的责任。而14章再次的提起这样的一个重点。那在第4节当中呢，圣经作者呢就在这里进一步说明另外一个为什么上帝没有把产业给利未人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同时也再次强调了，加强了上帝的信实。第4节这样说，他说因为约瑟的子孙是2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换句话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没有把土地给利未人，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约瑟的子孙他有2个支派。约瑟他原本是雅各的其中一个儿子，他是一个人只有一份的，可是呢上帝赐给约瑟是2个支派，是2份。那换句话说，他要把利未人的地给腾出来，多一份给约瑟子孙，这是一种长子名分的表达。按照犹太人的规定，长子是得双份家产，你分了每个人分了一份之后，长子是得双份的。根据家谱的话，约瑟原本他并不是长子，流便才是长子，对吗？可是流便他玷污了父亲的床，结果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于是呢长子的名分就归到约瑟的头上。在历代志上5章1到2节很清楚的解释，他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 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安家仆，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约瑟他是长子的名分，因此现在来到分家产的时候，分地的时候，那约瑟的子孙就应当得到双份。换句话说，上帝他把立位了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土地腾出来给约瑟的子孙，是上帝履行了约瑟作为长子的诺言。各位，过去称约瑟是长子是上帝的应许，但是真正到分家产的时候，真正到得利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履行诺言的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口头上答应你啊，你是长子，然后口头上答应你，我许给你一个诺言，可是真正分钱的时候呢，真正分家产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不认了，有时候就争个你死我活，有时候就是寸土不让。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要借着他的话语让以色列人看到上帝的信实。圣经说的特别的提醒，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换言之，上帝他履行了约瑟作为长子的诺言。而圣经作者特意在这里提到这个原因，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允许的事情绝对不会食言。也正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也没有亏待立位人。在第四节下半节继续解释说，但给立位人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换句话说，上帝虽然没有把土地分给利未人，但是上帝也眷顾利未人，因为他是信实的。因此第四节的经文作者的补充，无论是对约瑟长子名分的兑现，还是对利未人的安排，都体现了上帝的信实。而这个事实正是加勒跟约书亚对话的一个基础。上帝是信实的，他的诺言绝对不会过期，他的诺言一定会兑现，这是加勒他讲述的一个基础，这也是基督徒不会沦为过期人的一个基础。圣经继续告诉我们，在六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说，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里斯巴尼亚指着我和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里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就照他所允许的说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天允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主人并宽大坚固的墙，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允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这是加勒对约书亚所说的一番话。从表面上看，加勒的这一番对话好像是向约书亚讨领地来，是吧？六到八节加勒在讲述自己过去是怎样专心跟随耶和华上帝的，那10个探子都说恶讯，都报恶讯，使百姓恐慌，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他在讲自己过去怎样为耶和华征战。第九节他就在讲述上帝借着摩西已经答应了给加勒的土地。然后呢，10到12节在讲述加勒他希望约书亚，现在你是现在的领袖， 摩西曾经答应我的，上帝曾经答应我的，那你现在要兑现摩西对他的承诺。好像是加勒来讨领地了，我曾经上帝答应我的这块土地，现在已经分家产的时候了，过去答应了你，你现在得给我，这个是来讨领地了。因此呢，从时间的顺序来看，仿佛这段讲述是加勒为自己过去的表现讨回奖赏。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加勒的重点并不是在于讨回摩西曾经给他的诺言，而是重申自己的心志。而这个心志呢，是直接指向上帝的信实。为什么这么说呢？加勒是在讨领地，是讨回奖赏的，还是他再次在上帝面前立下心志，重申自己的心志，为上帝而征战的心志呢？关键点就在十二节。第十二节在那里这样说，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允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墙，你也曾经听见，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允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哎，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曾经摩西答应加勒的那块土地还没有被征服。那里还有亚拿族人，所谓的亚拿族人就是巨人，就是曾经那个十个探子说这些人看我如同我们看蚂蚱一样，那些人，而且他们的城墙是宽大坚固。摩西曾经答应加勒的土地，当时还没有被征服，而且那里的敌人很强大。各位，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的话，那么加勒跟约书亚的对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换句话说，他并不是简单的来讨一个战利品，而是再次的来主动请缨去得那一片未得之地。他不是已经被征服了，已经战利品到手了，然后现在来讨，而是这个战利品还在敌人的手中，现在他要去征战，他要把它给夺过来，这个是需要付代价的，而且不是全民去夺，是他自己这个族去夺。各位，如果我们把加勒这个事情放在这里，可能不是很明显，我们跟其他支派的做法做一个对比，那我们会更加清楚加勒跟约书亚对话的重点。我们稍微往下看一点，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十七章。约书亚记第十七章在分地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插曲。在十七章的十四到十八节，约瑟的子孙他们在分领土的时候呢，也碰到一个问题，他们的子孙因为自己的族群人多，他就来向约书亚索要更多的土地。十四节这样说，十七章十四节说，约瑟的子孙跟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归一地分给我们为业呢？很明显，这句话告诉我们，约瑟的子孙嫌弃约书亚分给他们的土地太少，而且呢，如果从上下文理解的话，那这些土地都是已经被征服的土地，已经得来的，在他所分的那个登记里面已经得来的土地，他们觉得太少了，我们住不下。然后约书亚怎么回答？十五节他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腓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什么意思呢？约书亚是要告诉他们，其实分给你们的土地是足够你们住的，为什么不够呢？是因为还有一些未得之地是需要你们自己去征服的，所以你们去把那些未得之地给夺过来。可是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而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萨和属伯萨的城镇，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
哎，对于约瑟的子孙来说，他们并不想去付代价的去征服那些未得之地，他们是以铁车作为理由和借口。可是约书亚怎么回答？他说：“迦南人虽然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
他们有铁车，我们打不过他，因此呢，那地容不下，所以我们住不下。你再多给我一些土地。”
如果你比较一下十四章迦勒的回答是什么？那些土地虽然有两拿族人，他们虽然城墙坚固，可是上帝允许我的，我能去就把他们给夺过来。你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截然不同。
约瑟的子孙只想要那些已经被征服的土地，他们只想要现成的，而不愿意付代价去得那些未得之地。但是迦勒却非常执着的要得那些未得之地，就算那个土地上的人敌人非常强大，就算迦勒当时已经85岁高龄了，他还是要去夺。
迦勒难道不能说，约书亚，摩西答应我这块地，现在这个地呢还没有被征服，我老人家了，100年纪了，能不能把其他的那些你征服的地分派给我呢，取代这一块呢？可不可以这样讲呢？迦勒没有这样做。迦勒说，那个地方我一定要去夺，我当时45年之前力量如何，今天也如何，45年前我能打上，我今天也能打上，我一定能够把它给夺过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这么执着？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是上帝曾经答应给他的土地。
他为什么那么执着一定要得那块地呢？因为这是上帝答应给他的土地，这是上帝的允许，上帝的诺言。
第十二节，14章12节告诉我们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允许我的这三地给我，
不是其他地方，就是那块地，就是上帝曾经答应我的那一块地，是这三地，是不可替代的，是不可改变的，就是那一块上帝允许给我的地。
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允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对于迦勒而言，不管那片土地是已经被征服的还是没有被征服的，只要是上帝答应的，那么一定就会给他。
迦勒的焦点并不在于眼前的困难，而是在于上帝的应许。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在中国，就是那片土地，我一定要去。
那是上帝允许我们，上帝呼召我们，上帝保证我们，上帝他的呼召临到我们的那个地方，是给我们负担的那个地方，不可改变，不可动摇，哪怕有困难，哪怕要付代价。这是迦勒一定要得那些未得之地的原因，那是上帝给我的允许之地，那是上帝给我的诺言。他的重点不是在于眼前的困难，他的重点是在于上帝的应许。上帝呼召一个人去到一个地方，你看，想到中国教会历史的时候，当上帝呼召那些宣教士去中国的时候，千方百计的要进去，无论多么的困难，他死也死在那片土地上，难道不可以到其他地方，安全的地方，安逸的地方呢？他们不去，因为那个地方是上帝呼召他们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上帝允许给他们的地方，不可改变。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迦勒的心智。
第7到第8节告诉我们说，43年前，当摩西所打发的10个探子都报恶信，害怕环境的时候，迦勒却专心跟随上帝，他相信上帝答应列祖亚伯拉罕的允许必定会实现。
那10个探子进入到迦南地，看到那么大的城墙，那么大的人，他们就害怕说，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到埃及地继续做奴隶吧。
可是迦勒和约书亚当却说，不行，迦南地是上帝允许我们的，是上帝答应我们的，我们一定能够进去征服他们。
他相信上帝答应列祖亚伯拉罕的允许必定会实现， 这是加勒在45年前的心智，在45年前他专心跟随上帝。而10到12节告诉我们，45年后，当上帝的允许之地，上帝允许给他的徒弟还有强敌的时候，他老人家依然主动请缨站出来，对约书亚说：45年前我的力量如何，今天我的力量照样如何。45年前征战出路，我都强壮有力量，今天我照样有力量。可见这45年以来，加勒对上帝的信号从来没有改变过。各位亲兄姊妹，加勒的讲述乃是告诉当时的以色列民以及今天的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的合同会过期，人的承诺会过期，假疫苗会过期，领导指示的交代会过期，但上帝和他百姓所立的约是永远不会过期。这是加勒的坚信，这是加勒的力量到老年的时候依然如何的一个基础。而且上帝与人立约，并不只是与人的某一个阶段立约，而是与人的整个人生立约，是一辈子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加勒为上帝征战的心智从来没有改变过。换句话说，在上帝信实的允许之下，加勒的人生从来都不会过期。无论是他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老的时候，他都可以专心的服侍上帝。10到11节告诉我们说：看哪，现今我85岁，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们理解这句话，加勒这句话不见得一定是指他一个85岁的高龄能够像年轻的那个时候冲在最前线奔驰沙场，因为在15章16到17节，我们看到他乃是呼吁他的女婿来代替他攻取城池。但是加勒依然说：我还是强壮，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这表明他为上帝征战的心智从未衰老，虽然他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冲锋陷阵，但他一定会亲临战场运筹帷幄。总之，虽然侍奉上帝的方式不同，但侍奉上帝的心智从来不会因为年纪老迈了而有所衰退，甚至自我淘汰。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职业是没有退休的，也没有哪一个工作是不会过期。世界上的工作是在合同里被定义，一旦合同过期，工作就自然过期了。但侍奉上帝的人永远不会过期，因为上帝和他百姓所立的约永远不会过期。因为神国是永远不会过期的，而我们服侍上帝的人就是在神国当中服侍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上帝是在约当中被定义的，那个约是永恒之约，而我们的侍奉是在这个永恒之约当中被定义被界定，我们就永远不会过期。上帝打发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这是一份摩西侍奉的开始，是吧？那这个差遣是基于上帝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他差遣摩西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因此我纪念那在埃及为奴的我的子民，我差遣你去把他们领出来。摩西的侍奉是在这个约当中被界定被理解的。在新约当中，耶稣差派门徒到普天下去做见证领人归主，是基于耶稣和上帝所立的新约。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28章18节那里的大使命的一开始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这是上帝和耶稣所立的约，一个新约。接着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
今天我们侍奉上帝的人，就是在这个约当中被定义、被理解、被界定。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今天如果有人开公司，他会被人称为某某老板。比如说我开公司，大家都会叫我毛老板，对吗？但是呢，一旦我生意失败了，那我就不再被称为毛老板了，对不对？也许就是一个去擦皮鞋或者其他的一个称呼。今天有人去竞选总统，那届满之后呢，他就不再称为总统，而称为前总统。那今天你绝对不会听说牧师荣休之后就会被称为前牧师，牧师永远都是牧师。你也不会听说长老离职之后被称为前长老，长老永远都是长老。为什么？因为这些神圣的职分是在神圣的圣约当中被定义的，这个约是永恒之约，永远都不会过期。无论是荣休还是离职，他们依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侍奉上帝。上帝用人绝对不是只用你年轻的时候而嫌弃你年老的时候，不是。服侍上帝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不是某一个间断而已。加勒之所以在85岁的时候依然保持为神征战的心志，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信实，是因为他知道就算他年老了，上帝依然会使用他，将那天允许之地赐给他。他是在约中为上帝征战，他不断的强调是照着上帝允许给我的，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的约。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侍奉上帝呢，是在约中为上帝征战的。无论我们是站在讲台上面，还是带领诗歌，还是在厨房工作，还是带领小组，还是接送接待那些新朋友，还是背后祷告，我们都是在约中服侍上帝。不要觉得我年纪大了，我身体有疾病，学历不够，我就不能服侍上帝。不是，在这个圣约群体当中，每一个肢体，每一个人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侍奉上帝，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侍奉上帝，绝对不会过期。保罗说，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途。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有一次在教会当中，一位老姐妹过来问候我家人的情况如何，关心我的服侍学习情况如何。然后她说，其实我一直在为你们祷告。我听完之后非常感动，原来在我的生活，在我的学习过程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上帝一直保守带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背后有那么多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上帝也聆听他们的祷告。我觉得在上帝眼中，那些在背后祷告的弟兄姊妹的价值并不亚于在前线征战的传道人。这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上帝拣选一些人在前线为上帝征战，上帝也吩咐背后的弟兄姊妹为那些人祷告，上帝也聆听他们的祷告，透过他们的祷告来扶持那些前线征战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上帝就透过这样的方式使我们在基督里面互为肢体，彼此的联络。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边也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们一家人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就是当我们回国之后，请教会能够在背后不断的为我们祷告，来支持我们在国内的服事，透过教会，透过祷告来支撑我们。这是有能力的，祷告是有功效的，上帝也体验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扶持他的仆人，为他而征战。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任何的年龄段，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服侍上帝，我们都可以在上帝的约中服侍上帝，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服侍上帝。
虽然也许我们不能再讲台，虽然也许我们不能跑到前线去到处的奔波，可是我们依然可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奉献，为他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各位兄弟兄姊妹，当我们年老的时候，虽然身体条件有限，记忆退化，干不了重活，但是我们能尽自己所能的服侍上帝。正如诗人所呼求的，神啊，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诗人在年老的时候发出这样的呼吁，发出这样的祷告，因为他有一颗为主征战的心思，如同加勒一样，永远都不衰退。服侍上帝的人永远不会过期。事实上，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侍奉的一生。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我们一辈子都是主的。基督徒没有哪一个时间段是不属于主的。我们的青春是属于主的，我们的中年是属于主的，我们的老年也是属于主的。甚至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成长到最后老去，去见耶稣基督，这一辈子都是属于主的。如果一个人他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宴乐上面，享受最终之乐上面，追求世界上的名利上面，那么即使他非常的年轻，在神眼中他也是一个过气人。如果一个人他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恩赐，忠心的服侍，倾心的祷告，竭力追求真理，那么即便他是年纪老迈，他依然是强壮。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基督里的人，他就是新造的人，无论他的年纪有多老，他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保罗继续说，我们外体虽是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换言之，基督徒的人生，一个基督徒他是越老越新鲜，他是越老越新鲜。而一个罪人，一个不悔改的罪人，是一天比一天腐烂。这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保罗说，我外体虽是摔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只有在基督里的人，他的生命才永远不会过期。各位先生姊妹，一个有心智为上帝而战的人，他不仅自己一生服侍上帝，他更是将这种服侍的心智传递下去。刚才我们说过，加勒在年老的时候心却不老，时间对他来说并不是杀猪刀。很有趣的是，他虽然自己身体不能亲自去征战，可是他却以此来招女婿。很有趣哦，加勒他有侍奉神的心智，他自己虽然不能奔赴前线为神征战，可是他却会以这个为条件来招女婿。你看，在约书亚记15:16这样说，他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他是为神征战的人，他就招为神征战的女婿。你如果是为上帝而活的人，你就会把女儿嫁给为上帝而活的人。你如果是追求世界名利的人，你就会把女儿嫁给那个追求世界名利的人。你是怎样的人，你希望你儿女就会成为怎样的人。无论你是主动还是被动，各位亲爱的姊妹，加勒就以他自己的心智来决定他招女婿的一个标准。加勒的心智他要传递下去，而他的心智就决定了他要找的女婿要同样的心智。15:18-19告诉我们说，当加勒的女儿向他求水源的时候，他把上权下权都给了他。各位，这是很重要的， 要知道在巴勒斯坦地区，水泉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一个家族甚至整个国家民族都是它的生存条件都是 依靠这些水泉的，井在哪里，那些牲畜那些家族就在哪里生活。你看以撒他挖一个井就被人占了，他就挪家，再挖一个井，哪里有井他就在哪里定居下来。因此上权下权是整个家族的一个赖以生存的一个命脉，一个家族的一个命脉。换言之，加勒他把上权下权都给他的女儿女婿，乃是将整个家族的产业都给了他，他们就是加勒家族的继承人了。那个俄陀涅对于加勒而言，家族若托付，家业若托付给一个毫无心智的人，起家必衰。若是有心智，哪怕不是亲儿子，也是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那是上帝所赐的允许之地。因此，继承者不在于血缘关系有多近，而是在于贵族真正的心智有多强。这对于加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超越。对于当时以血缘关系传递的一个家业的一个风俗一个传统当中，加勒这样做法是极大的超越。各位亲爱的姊妹，他所看重的是这个人是否有为主征战的心智。如果一个人侍奉上帝的心智并不是很强，只是把自己剩余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上帝，那么大概他也不会大力的支持下一代去专心服侍上帝。一旦他失去了侍奉上帝的心智，他就已经过期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判断我们是不是过期人的标准，不是年龄，不是相貌，也不是事业成就，而是是否在主里面忠心的服侍上帝。一个在只有在基督里的人，他才是新造的，他才有资格来侍奉上帝，并且他的果效永远蒙上帝所纪念。保罗说，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劳的，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劳，一切在圣约之外的工作最终都将会过期，一切在圣约之外的人最终都将会成为过期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歌的歌词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有一首诗歌名叫《如果我能唱》，这首歌呢是台湾一个姐妹叫做黄美莲所写。她从小就出生在台南，但由于接生那个医生的疏忽，造成她运动神经的受伤，以致她一生都患一种叫做脑性麻痹，一直到5岁。全身还软绵绵的，他的面部肌肉扭曲，四肢运动不协调，也说话开口说话都非常的困难，导致人们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不是神经病就是白痴。可是他写的第一首歌就这样写，他说，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给我智慧，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挚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使我开怀。天上的云雀，会唱的人们，你们可愿带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我真爱你。这是一个终身残废的人，却是尽自己的所能来侍奉上帝，来敬拜上帝。他虽然被人看不起，被社会边缘化，仿佛已经过期了，可是在神眼中他却是强壮的，他却是有力量的，他从来没有过期。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
在上帝信使的圣约中，我们永远都可以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年龄段、任何的方式，以不同的方式来服侍上帝。我们永远都不会过期，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我们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一天新是一天。我们彼此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透过加勒的心智来提醒我们，你所允许给我们的永远都不会过期，你与我们所立的约永远不会过期，存到永远。因此我们一辈子服侍你，我们一辈子跟随你，永不偏离，紧紧的跟随你。我们在主里面一切的劳苦都不是徒然，必蒙你所纪念。主啊，帮助我，虽然我们年老，虽然我们身体有限，可是我们依然像加勒那样服侍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背后祷告，主啊，求你都与我们同在，求你都赐给我们像加勒那样的一般的心智，使我们忠心的来服侍你，终身的来服侍你，让我们一辈子能为你而活，为你而成长。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